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的专家认为美军在太平洋地区2017年将面临艰巨挑战，坚定支持川普的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说，美国不会鼓励台湾宣布独立，俄罗斯黑客介入这一次美国大选的话题持续热炒，包括白宫、美国参众两院都要求调查。当年中国的副统帅林彪坠机身亡至今45年，可是到现在俄国跟中国都对这个历史事件保持沉默。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东阿勒颇的平民撤离计划开始实施几个小时，可是还没有人离开。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大巴停在反政府武装原来控制的区域。按计划，第一批要撤出的有70名受伤的人和他们的亲属，一共150人。协议也允许反政府武装人员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过由土耳其和俄罗斯斡旋达成的这项协议，目前有很多细节还不明了，包括平民以及反政府力量成员要撤到什么地方。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说，阿勒颇星期二的局势令人担忧，他提醒人们还不能够确定撤离协议能够得到全面执行。德米斯图拉在纽约告诉媒体，他要求立刻让联合国人员进入东阿勒颇来验证有关协议，并且监督平民撤离的情况。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告诉安理会成员，根据国际法，所有各方有责任把东阿勒颇平民安全撤离当作首要任务，确保人道对待那些投降或者是被俘虏的战斗人员。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的紧急会议上，西方国家批评俄罗斯对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军事支援，以及几个月来阿勒颇平民百姓遭受的创伤。国际组织星期二警告说，东阿勒颇的平民根本没有安全的地方可逃，并且呼吁交战各方保护平民。在另外一方面，巴基斯坦成立了一支海上特别部队，确保中国新建的瓜达尔港的安全。这处港口是耗资数百亿美元的中巴经济合作协议的一部分。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大约500亿美元，帮助修建公路、铁路、通讯设施和发电项目，最终把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跟阿勒颇海深水港瓜达尔连接在一起。这个合作项目被称为中巴经济走廊。有关官员说，将把瓜达尔变成新疆通向国际市场的进出口门户。巴基斯坦高层文武官员与中国外交官星期二一道前往瓜达尔港，见证巴基斯坦海军组建的巴巴特遣部队的成军。负责作战行动的巴基斯坦海军副参谋长扎法尔·穆罕默德·阿巴什表示，他的目的是确保瓜达尔港港口、海道以及中巴经济走廊有关的还有其他的海事项目的安全。他还说，这支海上特别部队将包括军舰、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并且得到岸基传感器的应有支持。巴基斯坦军方已经建立了一支特别安全部队，由大约20000人组成，负责保护中国工人以及按照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正在修建的陆上通道。瓜达尔港位于遭受反叛分子袭击的俾路支省，该省还有其他几个与中巴经济走廊有关的项目。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专家指出，美军在太平洋地区2017年将会面临艰巨的挑战。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在努力确保国际海运航道畅通时，很容易就会看到咄咄逼人的庞大中国为什么是一个威胁。但是像菲律宾和朝鲜这样的较小国家却在太平洋地区掀起大浪， 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龙说，
奥巴马总统刚对川普说，事实上朝鲜所构成的可能是那个地区最令人担心的危险。
有关专家说，朝鲜一年生产多达6枚核武器。一位美国高级军方官员说，朝鲜现在拥有发射这些武器的能力，但是弹头可能还不能击中预定目标。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年初执政以来，这个美国长期盟友一直在努力减少同美国的关系。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些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明年他们将用一种纯粹救灾的演习替换重点是两栖防御能力的年度联合演习。美国陆军明年也将改变同菲律宾的训练内容，从战备转向人道援助。
基于在菲律宾的行动状况，我们可能必须进行某种调整。
尽管如此，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依然非常强。美国海军目前在太平洋地区有4艘航母，美国陆军正在同韩国、菲律宾、泰国以及柬埔寨进行名为太平洋通道的重装备军演，与柬埔寨是首次进行这样的演习。兰扎中将说，越南也请求加入未来的这个太平洋通道演习，
应该在那里进行威慑，在那里避免冲突，真正避免误判。我认为我们的存在对国际日期变更线西侧很重要，我知道我们的伙伴国赞赏我们在太平洋地区同他们的合作。
兰扎中将表示，多国联合军演的训练对帮助有关国家在危机时刻进行合作至关重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前美国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他是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坚定支持者。金里奇星期二他表示，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会鼓励台湾独立的，但是他同时表示美国也不会坐视中国用武力征服台湾。金里奇说这番话以前，当选总统川普质疑美国执行了40年之久的以中政策。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金里奇星期二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在被问到川普到底是要抛弃一个中国的政策，还是借此向北京施压，用台湾来与中国做交易筹码时，金里奇说，川普希望借此向北京传达一个讯息，那就是北京不要那么强势和具有攻击性。他说，美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北京武力征服台湾，也不会鼓励台湾宣布独立。
There are no circumstances I can imagine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tolerate the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想象美国会容忍北京政府试图用武力占领台湾。台湾是个事实，另一方面也是真实的。我们在和中国这么大国家打交道时，无论如何，我们也不会鼓励台湾宣布独立，因为你知道，这涉及到中国关于主权定义的核心。
川普星期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必须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除非美中就贸易等其他议题达成交易。川普的这番话在台海两岸都引发关注，中国担心川普政府会抛弃一个中国的政策，而台湾则担心川普会把台湾当成与中国交易的筹码。金里奇说，美国现在的台湾政策，包括奥巴马政府在内，都挺虚伪的。一方面向台湾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另一方面又假装台湾不存在。他说，川普其实要告诉北京，北京的利益是极具挑战性的谈判。北京不能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他说，川普对中国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汇率贸易上也没有问过我们，也都是这个意思。金里奇这次演讲的主题是川普主义。他说，川普之所以能够赢得选举，是因为他传递了一个讯息，让美国再次伟大，而这让美国的普通民众产生了共鸣。他说，川普主义的根本就是相信民众，诉诸于民众，为民众谋求利益。
Trump is the classic American tradition. He's in the tradition of Washington.Jefferson, Jackson, Lincoln, Theodore Roosevelt, FDR, and Ronald Reagan. And by that I mean, in every case, they believed in the American people. They aroused the American people.
川普是经典的美国传统，他沿袭了华盛顿、杰弗逊、杰克逊、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里根总统的传统。上述每个人，他们相信美国民众，他们激发了美国民众，他们引领美国人民战胜强有力的利益集团。
金里奇还对川普内阁新成员做出评价，他说川普总是希望做得最好，所以他挑选了最好的人选进入他的内阁，包括星期二刚刚被提名为国务卿人选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金里奇自己本来也曾是这个职位的有力的竞争者，但是他后来表示他更愿意从外部发挥顾问作用。
He is going to be so well received around the planet that combined with Jim Mattis, he automatically changes who people think Trump is.
全球都会接受他，他和詹姆斯·马蒂斯一起改变了大家对川普的看法。川普很聪明，他很会选人，因此他也会给出聪明的指令。
他说，蒂勒森曾经为美国公司争取了很好的利益，一定也会为美国人争取利益的。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川普日前表示，美国未必要继续遵守一中原则，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中国跟台湾的学者就认为，川普还没有就任美国总统，明年1月20号宣誓就职之后的美中政策才是真正影响世界这两个最大经济体关系的时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还有一个多月即将宣誓就职美国总统的共和党人川普，星期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新闻专访时表示，我完全了解一中政策，不过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接受一中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跟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包括贸易。纽约时报报道说，川普是40多年来第一位美国总统或后任总统如此公开明确地质疑一个中国的政策。1972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的访问期间，同中国共同发表了《上海公报》，确立了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1979年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断绝了跟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峰教授认为，制造话题是川普的个性使然，但川普的中国政策乃至亚洲政策到底如何，尚需等他明年就职以后宣誓的外交政策。
他现在说，哎，我并不觉得一中政策应该有约束力，他只是一种意见的表达，还不是他的政策。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把这个他的一种的挑战是作为President Trump 中国政策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还为时尚早。如果 Trump 上台，就要把从1979年到现在40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两岸三地的政策做完全的摧毁。不管 Trump 多有个性，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都不大。
前台湾驻美代表、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安组召集人陈锡帆也认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台前的发言并不能代表他就任总统之后的政策。他还警告说，尽管台湾主张独立的媒体对川普质疑一个中国政策，表示对台湾的友好欢呼雀跃，但要提防美国把一个中国政策作为筹码同中国谈判时，把台湾的利益再一次出卖。
我们在台中华民国台湾的人千万不能够过于这个膨胀，过于喜瑞啊，因为他讲了一句话，很要紧的话，就是除非是能得到一个更好的交易 deal， 生意人的眼光来看，我跟他是要谈 deal 的。那台湾你是作为这个筹码也好，棋子也好，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对美国出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位资深外交官说，上一次美国出卖台湾是1979年同中国建交，抛弃了同美国多年的老朋友台湾。他说，川普以美国利益优先是应当的，但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必须通过磋商和谈判，有时是妥协的结果。
这个是因为美国已经这个几十年来，这个根据这个三公报以及这个台湾关系法，就维持这个跟台海两岸的关系嘛，这个假定一个改变的话，不是不可能，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是这个要需要国会的支持。虽然美国共和党在这个参院、众院都拥有绝对的这个控制权，但是这个对国家这种头等大事啊，肯定没有一个两面 这个共同的支持的话，这个不容易实行的。
陈其藩认为，未来美中台关系的走向不仅取决于川普的外交政策，也受制于美国国会的制衡。陈其藩说，川普在竞选期间声称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一道墙，现在还没有就职就已经缓和了当时的强硬态度，因此川普未来的对华和对台政策如何仍需观望。川普在处理美中台关系抛出震撼弹并不是第一次。今年12月2号，川普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打来的恭贺他当选美国总统的电话。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这是台湾在搞小动作。中美关系问题专家朱峰说，川普同蔡英文通话以及发表不受一个中国原则约束的评论，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为中美关系制造了麻烦。
我觉得等川普正式当了美国总统之后，如果他还继续有这些言论，那肯定会给美中关系带来很大的冲击。我们都知道他跟蔡英文通电话，其实美国媒体、国际媒体都关注，因为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个唱还没有上台就这么开始折腾，折腾这个世界，折腾美国的外交，折腾与世界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未来川普政府到底在对华关系、对亚洲政策、对外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的选择，其实这不仅影响中国的问题，这影响地区，影响世界。
朱峰认为，中国需要了解川普，客观地认识川普，并做好准备如何同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打交道。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当川普质疑美国的一中政策，一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可以说立刻牵动了美中台脆弱的神经。与此同时，美台的高层互动升温，而中共军机则在半个月内绕了台湾飞行两次。对此，台湾学者表示，台湾跟美国拉近关系的同时呢，是需要提防成为美国筹码而遭受中国的报复。有关的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质疑美国为何要被一中政策束缚，触动了美中台关系中一个最敏感的因素。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兵在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表示，川普这种富有挑战意义的言论是一个序曲，将为今后与中国讨价还价时铺路，让川普多了一点筹码。他还表示，川普也可能是不愿意被指责与两个最大的非民主国家的领袖合作。川普对手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竞选时批评川普与中俄两个独裁者合作，对川普伤害很大。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表示，川普的说法是一种假设性、条件式的说法，即美国不一定要受到一个中国的束缚，除非中国跟美国达成一些有利的交易。他说，
当然一中政策当然就是涉及到这个台湾嘛，那换句话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对美国的一些政策，那么川普不满意的话，就是说他会松动一个中国的政策啊，但是如果满意的话呢，他又会持续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啊。那换句话说就是说，他对于就是说台湾的处置跟承诺呢，其实是没有固定的啊，纯粹就是说看美中在其他议题的发展而确定。台湾呢，可能反过来成为那个川普呢跟中国打交道的一个筹码啊，这个作为他跟其他议题交换的事项。
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陈一新表示，这番言论符合川普的商人性格。
中国大陆反对这个一中政策来作为一个交易或者谈判的筹码。但是中国大陆也了解呢，美中两国总是要谈一些交换的关系嘛，这是国际上交换关系是很正常的，国际政治没有东西是不可以交换的，这也符合川普的商人性格。
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兵也表示，川普的行为是用攻击达到防御的目的。不管是今天的一个中国政策，还是日前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相信川普也是采取这个模式。而蔡总统也清楚，不是一通电话就能改变全局。 在美国政府即将交接的时刻，台美高层互动升温。首先是引起世界媒体关注的川蔡直接通话，接下来是美国前总统切尼的国安顾问叶望辉访台。星期三，包括与民主党希拉里阵营关系密切的前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内的美方代表也将访台。与此同时，消息人士透露，川蔡连线时陪同蔡总统的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正在访美。台湾外长李大为赴旧金山为蔡总统一月出访安排行程，美台的一系列高层互动引发外界关注。台湾总统府对于吴钊燮是否访美闭口不谈，而蔡政府也要求立法委员不要在美台联系的议题上乱讲话。对于美台高层频繁互动，王高成教授表示，只要在互动的同时清楚地向中国大陆传递讯息，也就是台湾无意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棋子，那么美台目前的互相了解符合台湾的利益。他说，
所以其实加强这个美台关系，这是无可厚非的啊。原来台湾可能与希拉里当选可能性比较大啊，那现在这个换来川普当选，台湾没有太多的准备。那所以现在就是，如果川普愿意，政府愿意表达善意，那么台湾跟他加强这个双边的关系，我觉得这当然还是符合台湾的利益。
纽约时报日前援引去年离职的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前资深主任麦艾文的话说，川普将一中政策作为谈判出价物，将吸光美中关系的氧气。此举的风险是为了交换美国的其他利益，最后把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卖掉。王高寿教授对此表示认同，他说，台湾过去的历史上作为美国的棋子与筹码吃过很多亏，包括国民党政府时期在1949年撤退到台湾，1972年尼克松访问大陆，1979年卡特与中国建交，到1982年里根宣布817公报。他认为川普的性格和说法可以看出他的筹码性非常强，台湾应该要避免倒向任何一方而变成另外一方报复的对象。他表示，目前中国的回应还相对温和，只是国台办和外交部进行原则性的回应。这说明中国一方面在观察川普上任之后的对华政策走向，另一方面也在观察台湾未来在美中之间的政策走向会是如何。白宫说，美国包括奥巴马政府在内的历任政府一直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美国政府不把台湾及美台关系视为筹码。美国之音记者伊林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军机再次绕行台湾演习训练，台湾国防部长表示，这显示了中国可以以多方位的方式侵犯台湾，也展示了突破第一岛链的能力。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中国军机12月10号再次绕行台湾，传达了一定的政治意涵，
不外乎文攻武赫，而且这几年他们的军力的增长也展示出来，他们有这个能力，假如要犯台的话是多方向多方位的。
冯世宽部长还说，美国、日本及韩国结为同盟国以后，让中国感到不安，因此想展示有突破第一岛链的能力。台湾国防部指出，中国东部战区空军十多架战机参与了这次远海训练，由北向南穿越宫古水道，其中四架电侦机南下穿越巴士海峡，再由南部战区空军歼击机接应掩护，绕过台湾南部的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强调，对于中国军方的这项演训，全程都有严密的监视、侦查及掌握，并进行了应变和处置。针对日本航空自卫队出动两架 F-15 战机并发射干扰弹反制中国战机的消息，冯世宽部长表示，这项说法属实。国防部官员还证实，美军也有动作，不过细节不便透露。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中国和日本在军事演习上的转变，增加了东北亚的紧张局势。
密集度提高了，能见度提高了，然后某种程度上危险度啊也比以前来得高，双方的战机通通升空，而且这个演训的范围啊，最重要的是演训的范围都非常贴近彼此的防空识别区。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目前是空防的演训，未来是否会转变成海上的演训，台湾必须密切的注意和观察。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飞表示，面对中国战机绕台演训，台湾和日本应该一起联合防卫。
尤其中国的一个侵略，甚至他的一个态度，其实完全是无法预测的。那他几乎就已经把现在这个演训的部分，甚至是绕行，变成是一个常态。
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还指出，中国战机演训的军事意涵应该包括反介入、区域阻绝等目的。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还证实，针对中国战机这次的绕台演训，他特别进入了国军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也就是俗称的横山指挥所坐镇，依照战备时期突发状况来应处。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质询时还谈到，如果中国战机在演训当中发生事故迫降台湾，台湾军方是否会进行人道救援？冯士官部长表示，既然双方现在非交战状态，他个人认为应该进行人道救援，会接纳中国军机降落台湾机场，但是也会要求尽快修复然后离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有关美国的消息。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助手说，川普已经决定提名前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担任能源部长。佩里曾经说过，这个庞大的机构纯属浪费，应该废除。佩里曾经担任美国第二大的德州州长14年，他两度参选总统。在这届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总统提名竞选初期，佩里抨击川普是保守主义的癌症。不过呢，他在退出竞选之后，66岁的佩里转而支持川普。他说，川普虽然不是他的第一或第二选择，但是人民选择了他。川普目前还没有正式宣布对佩里的提名，不过川普的助手辛切尔说，他已经决定要提名佩里领导能源部。美国能源部有10万雇员，负责监管美国的核武器库，并且推动绿能源项目发展。立场保守的佩里可能会改变奥巴马政府能源部的工作重点，从再生能源转向佩里在德州推动的石油和化石燃料。佩里对于人类活动造成气候变化的说法公开表示质疑，不过他担任州长期间，德州成为主要的风能生产者。佩里在2011年参加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时候呢，曾经犯下了严重的政治失误，降低了他在这次大选当中战胜川普获得提名的机会。2011年那时候，佩里在一次辩论中主张取消三个联邦政府部门，一个是商务部，一个是教育部，然后呢，他支吾了半天，承认自己想不起来第三个要取消的部门是什么。后来他表示，他要取消的是能源部。川普星期二大部分时间在纽约，忙于在1月20号就职前完成内阁成员的任命。媒体星期二报道说，前海军海豹特种部队成员、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瑞安·金克可能会被提名为内政部长。华盛顿邮报报道说，金克热爱打猎和捕鱼，主张公共土地继续由联邦政府拥有。这个立场跟一些共和党人有冲突，他们主张这些土地要私有化，或者把联邦土地交给各州管理。川普也不赞成把公共土地应该交给各州控制。那么川普星期二他是来到了威斯康星州，继续他的答谢之旅。他在演讲中为他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埃克森美孚公司执行长雷克斯蒂勒森进行辩护。川普在威斯康星州的西爱丽丝集会上称，蒂勒森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商业领导人之一，他签署了石油业历史上最好的一些协议。川普还称蒂勒森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川普说，雷克斯会把全世界竭力维护美国利益， 他的知识跟才能有助于我们扭转把多年来的外交政策错误与灾难。64岁的蒂勒森从来没有过从政的经验，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埃克森公司度过的。川普星期二宣布提名蒂勒森为下任国务卿，结束了外界几个星期的揣测。但是呢，蒂勒森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切关系引起了民主共和两党人士的质疑。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就说，蒂勒森跟普京的关系令人担忧。麦凯恩称普京是一个黑帮恶棍杀人凶手。针对这些批评，川普说蒂勒森和世界很多跟美国关系不好的国家领导人保持着友好关系。而这次呢，俄罗斯黑客介入美国总统大选这个话题到现在呢还在持续的热炒之中，包括白宫、美国参众两院都要求调查，而美国情报机构则第二度确认俄罗斯黑客对选举的攻击。而同时，当选总统川普则认为俄罗斯并没有介入大选。其实这已经不是外国黑客第一次攻击美国的选举。有关的详情呢，美国之音科技记者黄耀毅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跟主持人谈到了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对谈的详细内容。
耀毅，首先给我们介绍和梳理一下，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关于这个俄罗斯黑客的介入以及针对俄罗斯黑客的调查都引发了哪些争议。
是，我们先看到是昨天最新的发展，就是12月12号，这个美国 CIA 中情局呢就出来讲了说，的确他们认为说这次的俄罗斯黑客的确介入了美国的大选，而介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川普当选总统。那当然这个川普本身就非常的愤怒了，他在他的推特上就表示了说，除非你现场逮到黑客，不然你很难确定这个网络攻击是谁干的，而且为什么你选前不讲这个事情呢？所以他在质疑这个 CIA 的说法。不过其实 CIA 呢，不止 CIA， 有17家的这个17个这个情报机构呢，在选前就已经讲过这个事情了，也就是在10月7号投票日之前呢，有17个情报机构，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发布了一个联合的声明，我想您应该也还记得，我们上过节目来做过简报。他们说明这个俄罗斯黑客的确正在试图影响美国的大选，那使用的手段就包括是入侵某些政治人物或者是政治团体的资料库或网站，窃取里面的机密资料之后，公布在一些媒体上或是像维基解密这样子的一个网站上，试图来影响了美国的大选。那我想大家应该也记忆犹新，其实就在7月27号呢，川普他在这个电视上也公开的讲说，邀请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来黑这个希拉里的电子邮件啊，所以当时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有人说，其实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邀请外国的政府来介入美国大选。那当时呢，真正非常争议，有媒体也去问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就说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普京的回答也很妙，模棱两可。他说是谁黑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公布的资料是什么。所以这也让人家有很多的揣测。那么我们看到波。普京这样的说法呢，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的国会、美国的白宫都不这么认为，因为在白宫方面，我们看到是美国奥巴马总统他的这个国土安全与反恐的顾问叫丽萨·穆纳科，他在上个星期就已经讲过了，他说奥巴马政府的情报部门正在针对这一次俄罗斯黑客进入美国大选进行全面的调查，并且将在奥巴马卸任之前做一个完整的报告的公布。那么在美国的国会呢，也这个有跨党派的一个共识，包括像共和党的这个McCain 这个参议员，还有 Lindsey Graham， 还有这民主党的叫做 Jake Reed， 还有这个 Chuck Schumer， 舒默参议员呢，都认为说应该来调查这一次大选当中黑客介入的一个事情。那包括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还有参议院的多数党的领袖麦克当纳等，都要求要启动这样的调查哦。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确这个黑客，俄罗斯黑客来影响美国大选，引起了美国很多很多的争议。
嗯，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不是第一次有外国的黑客来干预美国的选举了，那么此前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我们知道这最早的投票所当然很简单，是用手动的或者是纸笔的，那很难有这个黑客的介入。不过随着科技的更新呢，我们现在看看越来越多黑客可以利用科技来影响到美国的选举的结果。所以最早被发现呢，看到有一个根据网络安全公司一个叫做 Alert Logic 逻辑警报这家公司呢，它的一个调查报告，他认为说，最早我们看到是2004年的时候总统大选，当时呢这个有一些投票所的选票突然在最后一刻转向了 变成是投给这个乔治 W 布什总统，所以他们认为说当时的确引发很多人的担忧。不过当时我们知道说并没有什么互联网啊、手机 WiFi 的技术，所以如果黑客真的要动手脚，还得直接在投票所的附近，直接对某一台机器动手脚才有办法。那不过呢，接下来我们看在2008年那个时候，其实 iPhone 那些都已经出来了， WiFi 也到处都有了，所以那时候奥巴马对麦克恩的总统大选呢，其实双方的竞选阵营都有受到黑客的攻击，而且包括他们的内部的文件、选战的资料，甚至竞选干部的个人资料，据悉呢，根据调查都是被中国的黑客给窃取了，所以当时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呢，奥巴马对卢姆尼的大选呢，双方的阵营也都受到黑客的攻击，不过这次双方都有所准备，所以说并没有传出很重大的这个攻击的事件。那么今年我们看到呢，则是由两个这个俄罗斯情报机构所控制的黑客团体，叫做一个叫做舒适熊，叫做 Cozy Bear， 另外一个叫做 Fancy Bear， 花俏熊，这两个昵称很可爱，因为熊就是俄罗斯的代表。他们先后呢黑进了民主党的资料库，这让另外一个叫做Crucifer 2.0 的俄罗斯黑客呢，他也入侵了民主党的资料库，并且偷走了民主党对于川普的分析的报告。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看到有很多俄罗斯黑客的一个足迹。那么呢，我们看到在我们稍后在本周也即将播出的我对于这个白宫的前高官、国安会的高官官员呢，叫做罗伯特肯纳基专访当中，他也提到了这一次俄罗斯黑客的作为可能会提供给中国的黑客的一些灵感。也就是呢，未来如果美国与中国之间在谈判贸易问题或者其他的国际政治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中国黑客会利用相同的手法来黑进美国某些政府部门或是个人政治人物的资料，然后用这些资料来威胁美国政府对中国做出某些让步，那这是他的担忧。那么在之后呢，我们节目当中针对这个他的专访里面我们会来播出。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大选呢，受到黑客的注目，是好几年以来都有发生的现象。那么未来要怎么来防范，也是川普政府必须要很注意的。
嗯，好的，谢谢耀毅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消息。推动全球新闻自由的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土耳其还有中国都是2016年监禁记者情况最为糟糕的国家。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12月13日，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2016年监禁记者情况报告。截至今年12月1日，全球共有257名记者被监禁，这是自该组织于1990年开始发布这份报告后的历史之最。2015年这个数字为199人。这份报告指出，中国继续成为全球监禁记者情况最糟糕的国家之一。该组织的亚洲研究员王亚秋说
CPJ 从1990年开始做这个每年全球监禁记者的一个调查，然后中国有18次是成为了这个名单每年年度名单的榜首，因为中国主要是它那个新闻自由一直很差。
截至今年12月1日，中国新闻工作者共有38人在押。尽管从数字来看，这比去年成为全球之最的45人要少，但是王亚秋说，这并不代表中国的新闻自由情况好转。他解释说，去年榜单上来自21世纪新闻集团的9人，今年因为委员会掌握足够证据，证明他们确实参与敲诈勒索行为，因此被从榜单上拿下。而实际上，王亚秋指出，非新闻的卢玉宇和李廷玉、民生观察网刘飞跃以及64天网黄旗的被捕，说明中国对新闻自由以及人权报道的打压更为严重。王亚秋说，
其实也一直符合中国政府的逻辑，就是说进一步打击他，这过去几年他都一直在进一步的打击，现在都差不多因为现在比如说独立的那个新闻人像卢宇这么，他们也就这么几个人了，他就一直这个他就是没有处他就是那个逻辑还是一直就是延续下去，就是打一直这样打击这些独立的新闻人，愿意就说不听政府的话，做一些独立的新闻报道。
这份最新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埃塞俄比亚、巴拿马、新加坡以及俄罗斯均有监禁外国记者的情况。目前中国尚未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过王亚秋指出，外国记者在中国面临的环境也愈发严苛，主要出现在申请签证方面，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2015年年底，我们也知道法国记者高杰，他因为写了一篇关于新疆问题的报道，而被就是说政府没有颁给他2016年的签证，所以他必须离开中国。所以中国政府也一直用就是说用签证来威胁外国记者。
王亚秋说，土耳其是造成2016年全球总体情况变差的主要原因。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总统埃尔多安继续推动集权控制，其中共有81名新闻工作者被捕，100多家新闻媒体被关闭。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宗旨是在全球范围倡导和捍卫新闻自由以及记者的权利。该组织从1990年起发布监禁记者情况的年度报告，如王亚秋所说，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个整体的全球新闻自由发展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副统帅林彪在蒙古坠机身亡45年之际，中国和俄罗斯都对这个历史事件保持沉默。苏联克格勃曾经先后两次挖掘林彪尸体，验证他的身份。林彪的头盖骨仍然保存在俄罗斯安全机构，其他肢体都已经被销毁。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50周年，毛泽东去世40周年，以及文革中的另一位主要人物林彪在蒙古坠机身亡45周年。林彪专机1971年9月13日坠毁5个星期之后，苏联安全机构克格勃派人前往出事地点温多尔汗挖掘林彪的尸体，验证他的身份。克格勃的这次行动由一名少将军官指挥，技术方面的工作由当时的苏联国防部法医鉴定中心领导人托米林负责。苏联解体之后，托米林曾是由叶利钦总统下令组建的末代沙皇遗骨国家鉴定委员会的成员。托米林生前曾对自由欧洲电台俄语广播节目透露，他们一行抵达林彪坠机现场之后，所剩下的飞机残骸已经不多，他们特别注意其中年龄偏大、身材不高，被认为是林彪夫妇的两具尸体。他说，在请示了莫斯科之后，他们拿走了尸体的头盖骨、耳朵、手，镶嵌着金属碎片的林彪右臂肱骨带回莫斯科的实验室。托米林说，在莫斯科对林彪夫妇肢体鉴定的同时，他们在一家军医院中找到了林彪当年在苏联治病的病历档案，发现林彪曾经患过肺结核，肺结核的钙化点肯定会留在林彪的尸体上。托米林说，克格勃随后决定第二次前往蒙古的温都尔汗，再把林彪的尸体挖出来鉴定。在比较了林彪病历档案肺部 X 光照片后，发现肺结核的钙化点在林彪尸体肺部的相同位置，钙化点的范围同照片完全吻合。托米林说，他们把鉴定结果报告给了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苏联当时甚至一度想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林彪尸体鉴定的结果。他说，有关林彪尸体鉴定的结果一直被保密，他们得到命令不得对外透露信息，直到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这一禁令才被撤销。托米林说，林彪夫妇的头盖骨被保存在克格勃和俄罗斯的安全机构，其他肢体已被焚毁。林彪在中国文革中被称为副统帅，是中共党章中明确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从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中突然消失，引起世界各大情报机关的密切关注。克格勃对林彪尸体挖掘鉴定后确定，埋葬在温都尔汗的就是林彪夫妇，他们确实在三叉戟的飞机坠毁中丧生。远东研究所的汉学家拉林说，苏中关系当时陷入冲突，双方都指责对方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林彪事件让苏联非常意外。拉林说，苏联认为这起事件凸显中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起因是由于毛领导的中国背离了马列主义道路。拉林说，苏联当时把这起事件看成是中国的内政， 但这起事件显示，中共领导层内部那是陷入严重的内斗，出现了对毛的不满力量。中国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经济形势导致政局不稳，这一切最终将以一场危机结束。当时的苏共中央中国处处长库里克曾对俄罗斯媒体表示，林彪当时同毛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已经出现许多分歧。他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主持之下，中国当时同美国秘密接触改善关系，比如1970年2月英国驻波兰大使曾经向中国在波兰的临时代办转交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信函，透露基辛格将会秘密访华。他说，不但莫斯科当时对中美之间的秘密接触一无所知，对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林彪来说同样也是新闻。林彪在中共建政前曾多次访苏，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工作。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媒体时常出现有关林彪和中国文革的报道，有分析甚至认为苏联经历导致林彪曾经同科格勃有过秘密接触，而苏联也乐见林彪在中共的内斗中除掉毛泽东。商人政权周刊开展的文章认为，1969年爆发的珍宝岛冲突时，林彪时任中国国防部长，苏共最高层当时已通过中国的情报来源掌握了中国在边境地区的兵力部署。珍宝岛冲突后，双方都宣称获胜，但那场冲突如同演戏，苏共高层似乎有意让中国感到获胜，帮助林彪巩固党内的地位。但库里克否认林彪同苏联情报机构有联系的说法，他认为林彪同苏联有联系的任何蛛丝马迹如果被发现都会被中共加以利用，但中国并没有把林彪称作是苏联间谍。有分析认为，林彪当年曾经激烈批评苏联，被认为在珍宝岛冲突中手上沾满了苏联边防军的鲜血，很难想象林彪逃到苏联后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曾经到过林彪追击现场的学者拉林说，目前没有人知道林彪当时是否想飞往苏联，或许未来几代人能够知道林彪事件的真相，但在苏联的经历不应该被看成是林彪亲苏联。拉林说，许多中国革命和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有在苏联留学和工作生活的经历，像刘少奇、邓小平等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所以这些都说明不了什么。有报道认为，林彪飞机当时飞向俄罗斯的赤塔，但后来又掉头返回，当时蒙古防空力量由苏军负责，只有在苏军防空力量以及其他的相关历史档案全部公开之后，林彪事件的许多谜底才能解开。中国与俄罗斯关系日益密切，两国也特别强调在中共党史以及历史档案研究领域加强合作。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上个月访华时，双方签订了在军事历史档案研究领域的合作文件。中共六大纪念馆今年夏季也在莫斯科落成，但作为历史悬案的林彪事件，双方仍对此保持沉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拉美主要国家在2016年政权更迭，对华政策生变，而美国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当选总统川普。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所撰写的年终报道，探讨川普与2016年中国拉美关系。
川普近日说，美国为什么要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中国外交部对此做出了强烈回应，鹰派报纸《环球时报》随即提出了武力统一台湾的选项。此前，《环球日报》曾经提出拿掉几个台湾的邦交国，以此回应川蔡通话。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家敦12月11日对美国之音说，我相信中国将对此做出强烈回应，这将是对习近平和川普的一次意志上的考验。他们二人决心已定，两人都是意志坚定的领导人。新的中美关系态势下，台湾在拉美邦交国前途需要审慎观察。 台湾外交部说，台湾目前有22个邦交国中12个位于拉美地区。台湾主政后，中国大陆打压台湾的选项包括拿台湾外交空间开刀。美国半球事务理事会研究员比尔恩斯说，我们必须记住，南美有两个国家仍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同台湾做生意。北京希望打开这两个国家，两国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橡胶对中国很有吸引力，那里存在增长的空间，因此同这些国家建立国与国关系是非常明智的。拉美主要国家政权持续动荡，导致对华政策修正和扭转。不过影响中拉关系变数的因素可能莫过于川普。华盛顿的世界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鲍尔·科伊尔说，美国睡觉之际，美洲遭到了破坏，这是中国在拉丁美洲存在的现实。其中中国与古巴关系是中拉关系的特殊部分，超越经贸。尼古拉斯·比尔恩斯对美国之音说，形势对川普很困难，他在佛州获得的选票来自美国的古巴裔流亡一代，他们对卡斯特罗深恶痛绝，而商界对打开古巴大门几乎一致欢呼。比恩斯说，中国已经在古巴站住脚，川普放弃正好符合中国人的愿望，不仅中古经贸继续发展，中国借古巴还可以更加深入加勒比海、中美洲以及南美大陆。从这个意义上讲，川普可能为中国创造进一步深入拉美的机会。罗伯特·埃利斯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问题研究所拉美问题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2016年拉美政局动荡一直影响中拉关系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2016年非常有意思，因为一开年中拉关系就遇到了许多问题。2015年阿根廷马克里新政府执政，向美欧靠拢，明显疏远中国，提出了重新审议前政府与中国签署的合作协议。8月31日巴西总统罗塞夫被弹劾，中巴经贸合作和外交关系受到影响。在委内瑞拉，反对派继续试图弹劾总统马杜罗。中国等债权国担心委内瑞拉拖欠贷款，为规避风险，2016年上半年中国仅向委内瑞拉投资3亿美元。7月28日，秘鲁当选总统库琴斯基就职，他对中国提出的两洋铁路计划与前总统乌马拉看法不同。玛格丽特麦耶是美国拉美智库美洲对话中国拉美项目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秘鲁新政府的态度明显对中方不利。他说，
巴西和秘鲁间的两洋铁路推迟，秘鲁新总统库琴斯基说，他的政府并不会完全支持这个项目，如此规模的项目将会遇到环境等障碍。
军事交往上，中国在拉美的行动不容忽视。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问题研究所拉美问题教授罗伯特·埃利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同拉美的军事接触很具实质意义，并且正在扩大。不过埃利斯说，中国的意图更多是经济考量。他说，
这
些都是军事领域中的急剧突变，不过继续扩大这种关系与中国2015年制定的国防战略白皮书完全一致。发展上述这些关系，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向深海，在全球保卫中国经济利益战略的组成部分。2016年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亲临美洲大陆，美联社说，当选总统川普大谈美墨边界高筑墙的同时，习近平2013年主政以来第三次访问拉美，三次拉美之行先后到访10个国家，等同于奥巴马总统8年任期到访拉美国家的总和。继“一带一路”之外，中国还提出了拉美命运共同体等新的概念。《纽约时报》说，10年来，中国一直替代美国成为拉美国家主要贸易伙伴，大量采购中国急需的大豆、石油、铁矿石等原料。随着中国对大宗产品需求的下降，拉美地区经济受到打击，适应中国新投资需求的意愿大大减弱。中国央行最近说，2016年11月，中国外汇储备减少了700亿美元，外汇储备已连续5个月减少，创5年来的最低水平。为缓解资金外流压力，中国政府近期出台新的措施，要严格限制大规模的海外投资。除上述影响中拉关系地缘政治因素外，中国对海外投资战略的调整 可能也将增加2017年中拉关系的变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势力削减，为伊斯兰国打仗的人陆续回到了法国，对法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个城市以盛产葡萄酒著称，现在却因为大力防止年轻人极端化而出名。在市中心的这幢建筑里，人们正在进行一项防止激进化的实验，参与者有当地的心理学家、法律专家阿訇，有可能被极端化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
我们的职责包括将批判性思维和一种平和的方式带进宗教里，这种方法和身份问题没有冲突，也不相关联。
卡普里项目是当地穆斯林联合会和市政厅的合作项目，另一个城市正在考虑采取同样的做法。
对于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来说，我们和穆斯林社区的合作项目具有积极意义，这显示我们没有把伊斯兰教和激进化混为一谈。
过去两年，在遭遇了三次重大恐怖袭击后，去激进化的实验正在法国各地兴起。波尔多力争消除极端化的根源。政府发起了一项在社交媒体上打击恐怖主义宣传的新运动，这是这部法国新电影《天堂将等待》的主题。但是一些专家相信，在寻找解决方案时，法国这个高度世俗化的国家必须让伊斯兰教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认为，如果你想采取有效的方式来处理圣战主义激进化问题，你必须清楚、明确、公开地引入宗教。
波尔多的卡普里项目并没有在等待奇迹，激进化是可以瞬间发生的事，但弥合社会链接却需要时间。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学徒制度听起来好像有一点落伍了，不过呢，美国的一家造船企业正在使用这种方法，把课堂传授还有实践经验相结合，而且呢，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来组建一支高技术的劳动力。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焊接核动力潜艇的组件，并精细地把它们打磨光滑。乔丹·兰西等学徒正在帮助建造新泽西号核潜艇。
一开始是一堆散件，等离开时就是舰船的一个完整组件。
这位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第一年的学徒还参与一个核动力航母项目，他期待学会电脑制图。
那么机械师呢？机械师做什么？
他能在课堂上学习设计和其他技能。学徒学校的700多名学生都是公司的在职员工。
我认为这是有目的的教育。
曾经是学徒的埃弗里特·乔丹现在是学校教育主任，他说课堂和实践相结合具有成效。
毕业生深入到这些舰船内部，他们了解这些复杂的面板和组件，知道一名测试电工应该做什么，他们都做过，能把经验用到未来的职业中。
作者爱德华·阿尔登说，相比美国，通过学徒项目来增强劳动力技能的做法在德国、丹麦和其他国家更为常见。
学徒项目本质是企业对自身及员工未来的投资。我们看到，在本世纪的十多年来，美国私人企业提供的学徒项目下降了40%。
学徒在这里不仅能学到造船，还能学到电脑建模等许多其他技能。这个电脑模拟向工人展示如何处理辐射紧急情况，另一个模拟展示如何给战机加速加油和填装弹药，让他们尽快返回战斗。这个模拟则向工人演示从美国企业号航母移除核反应堆的复杂过程。我要在这里、这里和这里放东西。我喜欢我的工作，我认为最棒的地方在于学到如何解决问题，需要学习和了解很多我要做的工作。 许多学徒学到了尖端技能，还有少数人进入了最高管理层，所有人都具备实践经验以及专业技能。学校主管埃弗里特·乔丹说，这种方法绝对可以帮助众多失掉制造业岗位的美国人。这个造船厂雇佣大约20000名员工，其中3000人来自学徒学校。美国之音吉兰德维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即将要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您不要走开哦，马上见。